第九章，多解之幸福方程式。忍耐百炼钢也化为绕指柔，智慧点金石。一位西方学者曾经说过，忍耐和坚持是痛苦的，但它会逐渐给你带来幸福。人要获得某方面的成就，必须学会忍耐。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忍耐是成就一项事业的必须。忍耐能让你在清静沉寂中体会生命的幸福。小事不忍，难成大谋。为人要学会忍耐。如果一点小事都不能容忍而发脾气，就只会坏事。只有下定决心，耐住性子，才能做成事，否则就会有麻烦缠上身。只需忍耐，明天就一定会有阳光。一心忍耐，百炼钢也会化为绕指柔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忍耐是呈现生命无畏的力量。世上的枪火子弹都比不上委屈柔软的忍耐力量。忍耐才能有所成就。水是忍耐的，但流水的力量最大，洪水泛滥，冲坝决堤，水滴石穿。山里有座寺庙，庙里有尊同住的大佛和一口大钟。每天大钟都要承受几百次撞击，发出哀鸣，而大佛每天都会坐在那里，接受千千万万人的顶礼膜拜。一天深夜里，大钟向大佛提出抗议说，你我都是同住的，可是你却高高在上，每天都有人向你献花供果，烧香奉茶，对你顶礼膜拜。但每当有人拜你之时，我就要挨打，这太不公平了吧。大佛听后思索了一会儿，微微一笑，然后安慰大钟说，大钟啊，你也不必羡慕我，你知道吗？当初我被工匠制造时，一棒一棒的捶打，一刀一刀的雕琢，历经刀山火海的痛楚，日夜忍耐，如雨点落下的刀锤，千锤百炼才铸成佛的眼耳鼻身。我的苦难你不曾忍受，我走过难忍能忍的苦行，才坐在这里接受鲜花供养和人类的礼拜。而你，别人只在你身上轻轻敲打一下就忍受不了，痛得不停喊叫。大佛是因为他持难忍能忍的苦行，终于修成正果的。大钟听后若有所思。忍受艰苦的雕琢和捶打之后，大佛才成为大佛。钟的那点捶打之苦又有什么不堪忍受的呢？弦外有音。耶稣在圣经中说，如果有人打了你的左脸，连右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。这不是惧怕暴力，而是以善胜恶，不是怯懦和退让，而是人性中的宽容和理解。这不是软弱，而是磨砺生命的忍耐精神。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。一个成功幸福之人，必定是忍耐承担了难以计数的困难和苦楚的。阳光总在风雨后，忍是一场暴风雨，过后将有一道横跨天际、绚丽夺目的彩虹。内心清净，幸福的源头活水，智慧点金石。人都在追求幸福，幸福从哪里来？幸福应从内心清净中来， 世界上的种种繁华虚荣并不能使你得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，因为刺激只能片刻，无法永恒。运用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求来的感官快乐往往是暂时的。好比看一场电影或一场音乐会，曲终场散，终有结束。世间的真相就是无常，有生必有灭，有聚必有散，有合必有离，一切皆如梦幻泡影。何必过于在意呢？坦然接受吧，放松心情，你会发现在这浮躁喧嚣的无常世界，独有一片安静的星空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只有内心清净才能得到幸福，遇到任何逆境就自然放得下，而能解脱自在，远离烦恼，这样才能真正懂得幸福的人生。觉多禅师游历到太原定襄县立村，看见神秀大师的弟子结草为庵，独自坐禅。禅师问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僧人回答，探寻清净。禅师问，你是什么人？清净又为何物呢？僧人起立礼拜，问，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请你指点。禅师问，何不探寻自己的内心？何不让自己的内心清净？否则让谁来给你清净呢？僧人听后当即领悟了其中的禅理。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地位，过哪种生活，只要他内心清净安谧，就可以过得幸福。有一天，李端元太尉问谭颖禅师，禅师，请问人们常说的地狱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？谭颖禅师回答说，无中说有，如同眼见幻境，似有还无。太尉，现在从有中生无，实在好笑。如果人眼前看到地狱，为什么心里看不见天堂呢？天堂与地狱都在一念之间。太尉，内心平静，无忧虑，自然就没有疑惑了。太尉发问，那么内心如何无忧虑呢？谭颖禅师回答，善恶都不思量。太尉又问，不思量后，那心归何处呢？谭颖禅师说，心无所归。太尉再问，人如果死了，归到哪里呢？谭颖禅师问，不知道生，怎么知道死啊？太尉说，可是生我早已知晓了的。谭颖禅师又问，那么你说说生从何来？太尉正沉思时，谭颖禅师用手指导其胸，说，只在这里思量个什么呀？太尉说，是啊，只知道人生漫长，却没有发现岁月蹉跎。谭颖禅师说，百年如同一场梦。百年如同一场大梦，人更应该珍惜现在，减少忧虑，淡泊明志，宁静致远。天堂与地狱是死后的事情，还是先做好自己的梦吧。弦外有音，只有放松了心情，才会徜徉在梦的奇妙幻境，达到更高远的境界。人生每一个梦的实现，每一份由此而来的快乐，都是生命之歌的一个动听音节，都是人生旅程的一个美丽足印。我们应该使我们的心灵具有弹性，放松心情，享受现在。幸福魔方越分越多，智慧点金石。 禅学推崇助人为乐，提倡与人分享幸福，学会与人分享幸福，自己就会得到双倍甚至更多的幸福。如果希望这世界美丽，社会和谐，我们就要向社会奉献自己，把自己的知识、技术、创造、发明拿出来，给所有需要的人共同利用，做一个对人民、对国家有用的人。整体的利益大于个体的利益，他人生存在地狱之中，我们自己也去不了天堂。我们是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，我们是一家人。故事院趋近通幽。什么是真正的幸福？智德禅师在院子里种了一株菊花，转眼三年后的秋天，院子里长满了菊花，香味一直传到山下的村子中。来禅院的信徒都不住地赞叹，好美的花呀。有一天，有人开口向智德禅师要几棵花种在自家院子里，智德禅师答应了，他亲自动手挑选开得最艳、枝叶最粗的几株挖出来送到别人家里。消息很快传开，前来要花的人接踵而至，络绎不绝。这样一来，没过几天，院里的菊花就都被送出去了。弟子们看到满院凄凉，忍不住说，真可惜了，这里本来应该是满院的菊花。智德禅师微笑着说，可是你想想，这样不是更好吗？因为三年后就会是满村菊香了呀。满村菊香，弟子听师父这么一说，脸上的笑容立刻如菊花一样灿烂起来。智德禅师说，我们应该把美好的事物与别人一起分享，让每个人都感受到这种幸福，即使自己一无所有了，心里也是幸福的呀，因为这时我们才真正拥有了幸福。智德禅师的行为虽然令弟子们不解，但是他却满心欢喜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修佛者、真正的出家人所拥有的胸怀。一个人只有拥有这样的行者胸怀，看到众生的血肉相连、息息相关，才能在修行的道路上日日精进。阿那律是一位精进的修道者，他专心诵读经文，时常通宵不睡觉，因为过度疲劳，所以眼睛瞎了。他虽然伤心，却不颓丧，反而更加勤奋学习。有一天，他的衣服破了一个洞，便自己动手缝补，后来线脱了，他又看不见，很是狼狈。佛陀知道阿那律的困难，便来到他的房中替他取线穿针。是谁替我穿针呢？阿那律问。是佛陀为你穿针。佛陀一面回答，一面为他缝补破洞。阿那律感动地流下泪来。后来佛陀教育大家说，同情别人、帮助别人是我们应有的责任。佛陀以身作则，给大家树立了一个好榜样。弟子们知道了，十分感动，都互相勉励，互相帮助，为大众服务。弦外有音，关心爱护周围的人，多为别人着想的人，心中的幸福感最多，因为看到别人的幸福微笑，我们心中自然也会感到幸福快乐。不要总想着自己，应该把自己美好的东西拿出来与别人一起分享。当你看到别人脸上洋溢的笑容时，你就会体会到，其实与别人分享幸福比独自占有幸福 更幸福。助人为乐是给别人带来方便，同时自己也会活得快乐，因为帮助别人在很多时候可以体现自己的价值，体现自己生活的意义。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我们自己，幸福与别人分享才会越分越多。宽容别人就是善待自己，智慧点金石。宽容是一种美德和修养，是一种宽大的胸怀和力量。宽容的待人接物，偶尔闭上一只眼睛，能够让你的内心更平静。马克吐温这样形容宽容：一只脚踩扁了紫罗兰，它把香味留在那脚跟上，这就是充满馨香的宽容。老子早就教导我们要以德报怨，这就是宽恕的心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法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雨果也曾说过，世界上最广阔的是海洋，比海洋更广阔的是天空，比天空更广阔的是人的胸怀。恰好可以印证下面故事里的李南山和朱有峰两位居士的互谅互解。天刚破晓，朱有峰居士兴冲冲地抱着一束鲜花及供果赶到大佛寺，想参加寺院的早课。谁知才踏进大殿，左侧突然跑出一个人，正好与朱有峰撞个满怀，将捧着的水果撞翻在地。朱有峰看到满地的水果，忍不住叫道：你看你这么粗莽，把我供佛的水果全部撞翻了，你怎么给我一个交代？这个叫李南山的人非常不满地说道：撞翻已经撞翻，我说一声对不起就够了，你干嘛那么凶？朱有峰非常生气道：你这是什么态度？自己错了还要怪人？接着彼此咒骂，互相指责的声音就此起彼落。广宇禅师正好从此经过，就将两人带到一旁问明原委，开示道：莽撞的行走是不应该的，但是不接受别人的道歉也是不对的，这都是愚蠢不堪的行为。能坦诚地承认自己过失及接受别人的道歉，才是智者的举止。广宇禅师接着又说道：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必须协调的生活层面太多了。例如，在社会上如何与亲族、朋友取得协调，在教养上如何与师长们取得沟通，在经济上如何量入为出，在家庭上如何培养夫妻亲子的感情，在健康上如何使身体健全，在精神上如何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，能够如此才不会辜负我们可贵的生命。想想看，为了一点小事，一大早就破坏了一片虔诚的心境，值得吗？李南山先说道：禅师，我错了，实在太冒失了。接着便转身向朱有峰道：请接受我至诚的道歉，我实在太愚痴了。朱有峰也由衷地说道：我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不该为一点小事就发脾气，实在太幼稚了。广宇禅师的一番话感动了这两位争强好斗之人。不要让一些小事情影响我们一天的好心情，争强好斗只能两败俱伤，宽容却能造就安宁与温馨。弦外有音。 宽容两字包含着人生的大道理。一个人的心中如果装不下宽容，你的生活就如同在刀锋上行走。宽容不仅是一种雅量和胸怀，更是一种人生的境界。宽容的同时，也创造了生命的美丽。宽容，一种博大的胸怀，一种不拘小节的潇洒，一种伟大的仁慈。宽容也是一种幸福，饶恕别人不但给了别人机会，也取得了别人的信任和尊敬，自己也能够与他人和睦相处。我们每天穿梭于茫茫人海中，面对一个小小的过失，一个淡淡的微笑，一句轻轻的歉意，带来的是包含和谅解。宽容了别人，等于善待了自己。学会宽容，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生活变得轻松快乐。拥有宽容心，才能收获生命的幸福。谦卑，大海本在最低处，智慧点金石。海纳百川，有容乃大。海成其大的最根本原因，恐怕是它在最低处，所以陆地上的江河才流向海洋。大海的品性是最谦卑的，佛法就像大海，是广大奥妙，又是平凡浅显的。一个人越是修为高的时候，反而会表现得越谦恭，这是知识与修养给他带来的改变。当年大哲学家柏拉图就有这样的事情。有人问他，像您这样的大哲学家为什么还要那么谦虚呢？柏拉图说，据我所知，人的知识就像一个圆圈，圆圈里面的是你已经知道的知识，圆圈外面代表的是你的未知。圆圈越大的人，就越会发现自己的知识不足。越是成熟的稻穗，越是往下弯腰，一个人的学问越高，也就越发显得谦虚。故事愿趋近通幽，真正体验到佛禅真谛的人，都是平凡的、平常的、谦卑的。因为最伟大常常蕴含在最平凡之中，平凡就是伟大。隐峰禅师从马祖禅师三年，自以为得道高深，于是洋洋得意起来。他备好行装，挺起胸脯，辞别马祖，准备到石头西迁禅师处试禅道。马祖禅师看出隐峰有些心浮气傲，决定让隐峰碰一回钉子，从失败中获得经验。马祖临行前特意提醒他，小心呢，石头路滑。这话一语双关，一是说山高路滑，小心被石头绊了栽跟头，实际却是说那石头禅师机锋了得，弄不好就会碰壁。隐峰却不以为意，扬手而去。他一路兴高采烈，并未栽什么跟头，不禁更加得意了。一到石头禅师处，隐峰就绕着法座走了一圈，并且得意地问道，你的宗旨是什么？石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而是两眼朝上回答道，苍天，苍天。禅师们经常用苍天来表示自信的虚空。隐峰无话可对，他知道石头的厉害了，这才想起来马祖说过的话，于是重新回到马祖处。马祖听了事情的始末，告诉隐峰，你再去问，等他再说苍天，你就嘘嘘两声。石头用苍天来代表虚空，到底还有文字。可这嘘嘘两声不沾文字，真是妙哉。 印风仿佛得了个法宝，欣然上路。他这次满怀信心，以为天衣无缝了。他还是同样的动作，问了同样的问题，岂料石头却先朝他嘘嘘两声，这让他措手不及。他呆在那里不得其解，怎么自己还没嘘出声就被噎了回来。这次他没有了当初的傲慢，丧气而归。他毕恭毕敬地站在马祖面前，听从教诲。马祖点着他的脑门，我早就对你说过，石头路滑嘛。谦虚使人进步，骄傲使人落后，这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做事应当谦虚认真，不要满足于现状，学习要深入细致，不能心浮气躁。弦外有音，圣经里说，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，以丰盛的平安为乐。真理其实就在最平常的生活中，如空气、水、阳光一般，最平常无奇，又是最重要的生命养分。珍珠从何而来？蚌壳含着一粒沙子，它整天因疼痛而哭泣，久而久之借泪水蕴含，使之凝成一粒圆润宝贵的珍珠。真正的佛恰恰没有一脸佛气，他就是最平凡正常的一位。因为平凡是佛，众生本平凡，皆可成佛。佛法如大海，深邃无边，默默迎纳百川。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条污浊的河流，只要你谦卑的视自己如同尘土，你就可以成佛，归向大海。释怀，忘记之间的黄金分割，智慧点金石。众生有罪，禅讲究释怀。要知道，宽恕别人所不能宽恕的，是一种异常高贵的释怀。释怀是一种美。深邃的天空容忍了雷电风暴一时的肆虐，才有风和日丽；辽阔的大海容纳了惊涛骇浪的苍绝，才有浩渺无垠；苍茫的森林忍耐了弱肉强食一时的规律，才有郁郁葱葱。释怀是壁立千仞的泰山，是容纳百川的江河湖海。释怀是一种看不见的幸福，释怀更是一种财富。拥有释怀，就拥有一颗善良真诚的心，遗忘别人的不好，铭记别人的好。当你对别人释怀之时，即是对你自己释怀。因此哲人说，人类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，我们仍然要原谅他们，因为他们就是我们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一般人都是这样，应该忘记的不忘，而不该忘记的却忘记了。他们都认为这就是聪明，却不知实际上是大糊涂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，一支部队在森林中与敌军相遇，激战后两名战士与部队失去了联系。这两名战士来自同一个小镇，两人在森林中艰难跋涉，他们互相鼓励，互相安慰。十多天过去了，仍未与部队联系上。这一天他们打死了一只鹿，依靠鹿肉又艰难度过了几天。也许是战争使动物四散奔逃或被杀光，这以后他们再也没看到过任何动物。他们仅剩下一点鹿肉，备在年轻战士的身上。这一天他们在森林中又一次与敌人相遇， 经过再一次激战，他们巧妙地避开了敌人。就在自以为已经安全时，只听一声枪响，走在前面的年轻战士中了一枪，幸亏伤在肩膀上。后面的士兵惶恐地跑了过来，他害怕得语无伦次，抱着战友的身体泪流不止，并赶快把自己的衬衣撕下包扎了战友的伤口。晚上未受伤的士兵一直念叨着母亲的名字，两眼直勾勾的，他们都以为他们熬不过这一关了。尽管饥饿难忍，可他们谁也没动身边的鹿肉，天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那一夜的。第二天，部队救出了他们。事隔30年，那位受伤的战士安德森说，我知道谁开的那一枪，他就是我的战友。当时在他抱住我时，我碰到他发热的枪管，我怎么也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开枪，但当晚我就宽容了他。我知道他想独吞我身上的鹿肉，我也知道他想为了母亲而活下来。此后30年，我假装根本不知道此事，也从不提及。战争太残酷了，他母亲还是没有等到他回来，我和他一起祭奠了老人家。那一天他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，我没让他说下去，我们又做了几十年的朋友，我宽恕了他。做人要记住别人对你的帮助，忘记别人对你的不满，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佛家所说的释怀。弦外有音，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需要我们牢记心头，而又有另外一些事需要我们忘却于脑后。什么该记住，什么该忘却，这才是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的。任何人在具备兽性的同时也拥有人性。所谓兽性，有时表现在一个方面，人是容易记仇的动物，他会把损害自己利益的人与事牢记于心，而在人性方面的表现是，他能在忘与记两方面做出正确的选择，很快忘掉不愉快的东西，永远牢记别人的好。人之所以为人，就是在人性和兽性的较量中，人性永远占据上风，即使是暂时退却，但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。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要学会记住别人对你的帮助，忘却自己对别人的不满，学会宽容，才能让你活得更自在、更轻松，坦然地去面对旅途中的风风雨雨。洒脱自在，才能牢牢把握智慧点金石。什么是真正的自在？对禅学深有研究的南怀瑾先生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。婴儿生下来不到100天，手里拿着一个东西时好像抓得很牢，但是他没有用力，若有若无之间安详而宁静，把握得很牢，这就是自在。做人也是同样的道理，在若有若无之间把握住万物的根本，自在自得道。故事院曲径通幽。唐代风干禅师住在天台山国清寺，一天他在松林漫步，山道旁忽然传来小孩啼哭的声音，他循声一看，原来是一个稚龄的小孩，衣服虽不整，但相貌极伟。问了附近村庄人家，没有人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。风干禅师不得已，只好把这男孩带回国清寺，等待人家来认领。因为他是风干禅师捡回来的，所以大家都叫他拾得。 实德在国兴寺安住下来，渐渐长大以后，上座就让他担任行堂的工作。时间久后，实德也交了不少道友，其中一个名叫寒山的贫子相交最为莫逆。因为寒山贫困，实德就将斋堂里吃剩的饭用一个竹筒装起来给寒山背回去。有一天，寒山问实德说，如果世间有人无端的诽谤我、欺负我、侮辱我、耻笑我、轻视我、鄙贱我、误厌我、欺骗我，我要怎么做才好呢？实德回答道，你不妨忍着他、谦让他、任由他、避开他、耐烦他、尊敬他，不要理会他，再过几年你且看他。寒山再问道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处事秘诀可以躲避别人恶意的纠缠呢？实德回答道，弥勒菩萨寄语说，老拙穿破袄，但犯腹中饱，补破好遮寒，万事随缘了。有人骂老拙，老拙只说好；有人打老拙，老拙自睡倒；有人唾老拙，随他自干了。我也省力气，他也无烦恼。这样波罗蜜便是妙中宝，若知这消息，何愁到不了。人若心不弱，人贫道不贫，一心要修行，常在道中办。如果能够体会记中的精神，那就是无上的处世秘诀。有人为寒山拾得乃文殊普贤二大士化身。台州木驴秋印问风干禅师，何方有真身菩萨？告以寒山拾得，印至礼拜，二人大笑曰，风干绕舌，弥陀不识。意指风干乃弥陀化身，惜世人不识。说后二人隐身岩中，人不复见。印遣人录其二人散提石壁间诗记，金勤于世。寒山拾得二大士不为世事缠缚，洒脱自在，其处世秘诀确实高人一等。弦外有音，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蕴藏着无限的哲理与深意，它就像一本大书，只有用心去读，才能品味到生活中处处有学问，处处有真理。只有驾驭生活中的真理，眼光才能看得更远，深知生活中的诀窍，才能活得越自在、越洒脱、越游刃有余。生活闪现着智慧与学问，只有用心去领悟，才能体验到自在的真谛。看看呱呱坠地的婴儿，生下来都是两手紧握，成为两只小小的拳头，仿佛想要抓住些什么。看看垂死的老人，临终前都是两手摊开，撒手而去，这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吗？当他双手空空来到人世的时候，偏让他紧攥着手；当他双手满满离开人世的时候，偏让他撒开手。无论穷汉富翁，无论高官百姓，无论名流常人，都无法带走任何东西。上帝总让人两手空空来到人世，又两手空空离去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偏执于某一点、某一事、某一物呢？想永远藏在一点是不可能的。幸福的极致是眼泪，智慧点金石。快乐不是大笑不止、嘻嘻哈哈，恰恰相反，感动到极点的时候，却会流下幸福的热泪。 一个学佛修道的人在自己自信清净面快要现前的时候，自然会涕泪悲泣，这是自然的现象，否则就是一个疯子了。当这个人性自然的清净面，所谓本性本来的面目呈现的时候，自己有无比的欢喜，但是找不到欢喜的痕迹，自然会哭起来。而你问他哭什么，他并不伤心，而是自然的天性的流露，等于说自己失掉的东西忽然找到了，那个时候就有无比的欢喜，但是也没有欢喜的意思，是自然涕泪悲泣的感受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有一天，淮海禅师陪马祖散步，听到野鸭的叫声，马祖问是什么声音，野鸭的叫声。过了好久，马祖又问刚才的声音哪里去了，淮海答飞过去了。马祖回过头来，用力拧着淮海的鼻子，淮海痛得大叫起来。马祖道再说飞过去。淮海一听立即醒悟，就回到侍者宿舍里痛哭起来。同舍问你想父母了吗，答不是。又问被人家骂了吗，也不是。那你哭什么，淮海说我的鼻子被马祖大师拧痛了，痛得不行。同舍问有什么机缘不契合吗，淮海说你去问和尚去吧。同舍就去问马祖大师，淮海侍者有什么机缘不契合，他在宿舍里哭，请和尚对我说说。大师说他已经悟了，你自己去问他。他回到宿舍后说和尚说你悟了，叫我来问你。淮海哈哈大笑。同舍问刚才哭现在为什么却笑，淮海说刚才哭现在笑。同舍更迷惑不解。弦外有音，每一个人在世俗的社会中熏染的久了，就会越来越世故，心灵的泉水就会越来越少，甚至干涸。因此那些能够保持自己天真本性的人，往往会拥有别人想象不到的幸福。幸福的极致往往是喜极而泣。其实学佛修道究竟在修些什么呢，禅宗大师们告诉我们，学佛修道修的目的无非是重新找到自己阔别已久的本真个性，那时候人就会不沾染任何俗世的目的，悠然地活在这平凡的人间，并在这平凡之中体悟到常人不能体悟到的美丽。流泪和欢笑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不变是一种大胸襟，智慧点金石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口舌之交是人际沟通中最重要的一种方式，在这个沟通过程中言来言去难免有失真之语，诽谤就是失真言语中的一种攻击性恶意伤害行为了。俗语云明枪易躲暗箭难防，在很多时候诽谤与流言并非我们能够制止的，有人群的地方就有流言，而我们对待流言的态度则显得尤为重要。正如美国总统林肯所说，如果证明我是对的，那么人家怎么说我都无关紧要，如果证明我是错的，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气来说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用。用沉默来应对诽谤，让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，诽谤最终会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的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拥有不变的胸襟，就不会与他人针尖对麦芒，睚眦必报。 拥有不变的情操，宽恕永远多于怨恨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有位修行很深的禅师叫白隐，无论别人怎样评价他，他都会淡淡地说一句，就是这样的吗？在白隐禅师所住的寺庙旁，有一对夫妇开了一家食品店，家里有一个漂亮的女儿，夫妇俩发现尚未出嫁的女儿竟然怀孕了，这种见不得人的事使得他的父母震怒异常。在父母的一再逼问下，他终于吞吞吐吐地说出白隐两字。他的父母怒不可遏地去找白隐理论，但这位大师不置可否，只若无其事地答道，就是这样吗？孩子生下来后就被送给白隐，此时他的名誉虽已扫地，但他并不在意，而是非常细心地照顾孩子。他向邻居乞求婴儿所需的奶水和其他用品，虽不免横遭白眼或是冷嘲热讽，他总是处之泰然，仿佛他是受托抚养别人的孩子一样。事隔一年后，这位没有结婚的妈妈终于不忍心再欺瞒下去了，她老老实实地向父母吐露真情。孩子的生父是住在附近的一位青年，他的父母立即将他带到白隐那里，向他道歉，请他原谅，并将孩子带回。白隐仍然是淡然如水，他只是在交回孩子的时候轻声说道，就是这样吗？仿佛不曾发生过什么事，即使有也只像微风吹过耳畔，霎时即逝。白隐为给邻居女儿以生存的机会和空间，待人受过，牺牲了为自己洗刷清白的机会，受到人们的冷嘲热讽，但是他始终处之泰然，只有平平淡淡的一句话，就是这样吗？雍容大度的白隐禅师太令人赞赏敬仰。弦外有音。凡是芸芸众生能做到遭误解毁谤，不仅不辩解报复，反而默默承受，还甘心为此奉献付出，受苦受难者有几？这样的忍耐是黑暗中的光芒，这与弘一法师对待诽谤的态度欲谤不辩是如出一辙。当诽谤已经发生，一味的争辩往往会适得其反，不是越辩越黑，便是欲盖弥彰。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好，沉默是金。的确，对付诽谤最好的方法便是保持沉默，让清者自清而浊者自浊，这才是明智的选择。常常惜福，时时感恩，智慧点金石。佛说前世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了今生的相识，看来再平常不过的相遇和周围的事物，其实都是太多的前面的因才给出了今天这难得的果。所谓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，佛是在用他唯美的文字告诉世人，应该要懂得去珍惜，不仅仅是珍惜自身，更要去珍惜他人，珍惜身边的每一件东西，每一件事物，即使他现今已变得残旧，或者失去了有用的价值，但依然不要去随便丢弃它，因为总有一天它会被人利用。一个人越是懂得去珍惜那些常人看来不值得珍惜的东西，他越是懂得去珍惜自己，珍惜人生。而他只有是一个真正懂得珍惜的人，才会获得 真正的幸福。故事愿趋近通幽。世间被创造的万事万物的存在，自有其存在的理由，也都是具值得珍惜的。哪怕只是一片小小的菜叶，也是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。雪峰、岩头、青山三位禅师结伴而行，有一天经过一条河流，正商量到哪里去化缘讲法，突然看到河中有一片碧绿新鲜的菜叶缓缓从上游飘来。三个人议论开了。青山：你们看，河中有菜叶漂流，可见上游有人居住，我们向上游走就会有人家了。岩头：这么好的一片菜叶竟让它流走，实在可惜。雪峰：如此不惜福的村民不值得教化，我们还是到别的村庄去吧。三人谈得正热闹，一个人匆匆地从上游那边跑来，问：师父，你们看到水中的一片菜叶了吗？我刚刚洗菜时不小心把它洗掉了，我一定要找到它，不然实在太可惜了。雪峰等三人听后哈哈大笑，不约而同地说：我们就到他家去讲法吧。的确，一片菜叶能值多少钱，但我们若对万事万物都以金钱的多少来加以计量，那么我们永远都不懂得珍惜。要知道，哪怕只是一片小小的菜叶，那也是自然界的馈赠，难道我们就不应该去珍惜它吗？弦外有音。因为惜福，所以我们懂得尊重每一件事物，尊重一朵花的恣意开放，尊重每一个生命的独立与自由。因为惜福，所以知道人与物、人与人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相遇，一切皆是缘，惜缘就是惜福。人生欲壑难填，惜福让我们懂得勤俭节约，更加珍惜自己当下拥有的，少一些攀比，从而就不会放纵自己的欲望，学会知足常乐，让心灵保持一种从容而忧郁的境界。用感恩的心去感受富足，包容一切，感激一切。所以幸福不忘艰苦奋斗，勤俭节约。幸福来之不易，又是十分短暂的。明白这个道理，就会格外珍惜幸福。有福分固然重要，但不知爱惜，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因此要时时牢记惜福。